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回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为我们查考了新约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四节到第十九节，这次他要继续讲解大淫妇的灭亡这个题目。好，请打开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四节，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发人深省的记载。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六和第七节说，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现在这位天使要向约翰解释他所见到的象征意义。我们呢不需要加以猜测的，这位天使就要向约翰陈述了。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八节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现在呢，天使开始解释这件事。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九到十一节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就是建立在七座山丘上的罗马城，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我们呢曾经提到过无底坑和地狱，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那些邪灵是被监禁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希腊文呢称为 Kades， 在希伯来文则称为 Sheol 啊，因此呢这里面呢就出现了有三个地方。 Kades 阴间是指地的里面，当人们来问主耶稣请他给一个神迹的时候呢，主耶稣回答说，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保罗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这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降在地下吗？因此呢 Hades 阴间是表明在地下的一个地方。然而呢无底坑是没有底的地狱，是一个类似于河状的地方。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啊，就是我们将一些火星啊送到太空轨道上。这些个小的卫星他们呢绕着地球外面的轨道运行着，他们是如何保持在轨道上运行的呢？当我们将这些卫星发射出去之后，我们就让他们停留在轨道上，他们会恒定着运行，而万有引力对他们的吸引力呢使得他们可以一直保持着运行的状态。 因此呢是万有引力，使得这些卫星可以停留在一定的轨道上不断的运行。现在呢，如果你是位于地球的中心点，当地球正如同一个线轴一样的自转的时候，你是会停留在一个永恒掉落的位置，这就是无底坑的概念。此外呢，关于地狱还有第三个地方，在希腊文当中呢将它称为 Gehenna。 主耶稣呢提到很多关于 Gehenna 的事，他说呢是一个永恒黑暗的地方，在那里呢人们哀切地咬牙痛哭着。今天的科学家呢努力地去寻求太空的边缘啊，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因为当我们发现了更加高效能的望远镜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发现更广阔更加无垠的太空。在宇宙里面呢，到底有没有边界，或者是有穷尽的地方呢？在银河系最遥远的地方，是不是还有尽头呢？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这样的支援的论点出现。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是非常微小的。当你试着想要去弄明白这些事的时候，你读越多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可能会越会使你发疯。所以呢，不要试着将这些事情啊追根寻底的想得太详尽了，只要随遇而安，笑着去面对它就可以了。我们有限的心灵是不能够完全领悟明白那些无限的事件。太空呢，可能不是无限的，也有科学家相信呢，它不是无限的。他们相信太空的边界很可能是位于一个在1500万到1600万光年的位置上。耶稣说地狱是在外边的黑暗里，或许呢就是在这个银河系的外面，在那里是完全没有银河系的光亮可以触及到的地方。主耶稣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因此呢，对于一个不喜欢光明的人，神会怎么样处置对待他呢？神会成全这样的人，他会将这样的人全部都远远地送到银河系的外面，完全触及不到光明的地方，他们会留在外面的黑暗里。然而这并不是这些人所喜欢见到的，因为阴间有一天会清空。当我们回到启示录的经文里面，在我们将要读到的第20章里面，我们会读到阴间被清空的那个时刻，死亡和阴间要交出他们里面的人们，这些人们要站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然而他们都会被送到地狱里去。在启示录第19章里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撒旦会被用大的链子捆绑起来，被带来扔到无底坑里面去，这也是兽和敌基督出来的地方。撒旦被扔进无底坑里面，过了1000年，主耶稣在地球上统治的日子，在那个时候撒旦是被监禁在无底坑里面。而当主耶稣来临的时候，兽和假先知会被扔到地狱里。当1000年之后撒旦面临审判的时候，他也会被丢进地狱，就是兽和假先知的所在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呢，人们会站在神的白色大宝座前面接受审判。如果人们的名字没有被写在生命册上，那么他们也要被丢进地狱。这就是那悖逆神的人们最终的结局，他们会被丢到没有光明永恒的黑暗当中。因此约翰在这里形容那先前有 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启示录第十七章十二节里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根据但以理所说的，这些国王是曾经在罗马帝国出现过的君王，也或者是欧洲联盟的领导者。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二节说，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是这些欧洲联盟国家的领导者，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如同君王的统治权利，因为他们要与兽一起统治一时。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三和十四节说，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就是欧洲联盟的势力。他们与羔羊征战，正如我们所读到的，他们会聚集起来，在米基多平原进行最后的征战，因为他们试着要阻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来临，神的国度要统治整个世界的这件事。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四节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里面呢，我们将会读到主耶稣要回来，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他要骑着白马而来，而且主耶稣的教会要和他一起回来。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以诺先知呼喊着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耶稣要回来，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而那些与他一起回来的人，就是那些曾经被呼召的人们，他们都被选上，而且他们都是忠心的人。能够被神呼召上啊，这是我的心灵里面一件多么伟大的事。对于我能够被神拣选去成为他的门徒，去结出果子这个事实，是一件多么令人震撼的事。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记载说，主耶稣有一天对他的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六节里的记载。被拣选，能够被神所拣选，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你或许会说，我觉得神拣选某些人们要与他永远在一起，这件事不太公平啊。那么你去拣选一个女孩子去和她同度一生，这是否是一件公平的事呢？你觉得这样做公平吗？难道有人可以对你这样说，你去捡这个人或者是那个人吧？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选择权，我们也为此而感恩，难道不是吗？毕竟最后呢，是你自己要和这个女人共度余生的。我希望自己能够于此有所选择吧。你不会希望神只是把某一个人扔给了你，你是要自己去做出选择。现在如果你要永恒里面存在着，我可以这样说，神要选择谁去与他一同在永恒里面度日，这是很公平的事。我对于这件事呢，是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因为他已经选择了我了。 我为什么要反对这样的事呢？或许你还会说，哎，可是这是不公平的嘛。我们呢，都拥有选择权。而有趣的是，神也给了你选择权了。你去决定你要和谁一同度过永恒的年日。而且呢，这确实是出于你自己的选择。你有权利和能力去做出这个完全自主的决定。神已经将这个选择权给了你，你可以选择是要在神的国度里面和神在一起度过永恒日子呢，还是你可以选择去悖逆神，然后在地狱里面度过。主耶稣说过，那里是预备好给撒旦和他的使者的，你呢可以自由的选择。因此这是很有意思的事，这是出于你的选择。然而当你选择了要跟随耶稣之后呢，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这实在是一件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的事。你可能会说，那我怎么知道主有没有选择我呢？哦，这倒是很容易弄明白的。只要你选择去跟随耶稣基督，选择将自己的生命主权降服在他的面前，那么你就会发现他已经拣选了你。这是相当简单的事，难道不是吗？你说，那如果我不想选择耶稣呢？那么可能他也不会拣选你。不过你拥有选择权的这个事实并不会因此被抹杀，因为主是无所不知的。他是神，他知道所有的事，他也知道人们将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所以呢，在世界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被神所拣选了。从创立世界开始，神生命册里面的名字已经被记载下来了。如果你将要去选择去跟随耶稣的话，你将会发现这是美好的真相，就是神已经拣选了你。而如果你选择不去跟随耶稣的话，那么有一天你也会惊骇地发现到你是那个没有被选上的人。但是你不能因此去指责神呢，因为他从世界的起初已经拣选了你，要以圣洁和爱心行走在神的面前。因此呢，那些与羔羊在一起得胜的人们，他们是被神呼召的，是被拣选的，他们是忠心的信徒。启示录第17章15节说，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银覆座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现在呢，让我们回顾第一节的经文。那七个天使中的一个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这众水也可以说是受到他统治和影响的整个世界。启示录第17章第16节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着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虽然异端教会将会帮助这个兽兴起和统治全地，但是当他被建立之后，他就会起来反对异端教会。他会与以色列民签订合约，他们将会宣称这个兽就是弥赛亚。但是当这个兽露出他的真面目之后呢，以色列人将会谴责他，而这个兽会寻求去毁灭犹太人。然后呢，犹太人就必须要经历极大的大灾难。对于这个时刻，主耶稣警告犹太人要逃到旷野去。我们知道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躲藏3年半的时间。这也是那个敌基督要统治全地最后的3年半。因此呢，那些个君王恨恶这个大淫妇。启示录第17章16-18节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着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 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就是罗马。因此在最后的日子里，神的审判将要临到这异端错误的宗教体系上。当我们进入启示录第十八章的时候，神将会去处置商业经济体系。同样的，这个商业体系呢，也是出自于巴比伦，它控制着许多人们的生活，使他们在今天就成为商业的奴隶。我们会见到世界的商业主义者，将有审判要临到他们。之后呢，我们是迫不及待的要进入第十九章。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再回到天上的景象，在教会在那里，羔羊将要与教会有荣耀的婚宴。当我们要读到圣经结尾部分的时候，那将是最令人感到兴奋的部分。好了，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当我们读到启示录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说我们的心里必须要有智慧去思想，然后您向我们解释这章节的象征寓意。主啊，我们祷告你会将智慧赐给我们去了解这些事。主啊，我们渴望自己能够全然圣洁公义，纯洁地行走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会有人们不爱真理，也会有许多虚假欺哄的事，使人们宁愿相信谎言也不接受真理。但是主啊，帮助我们行在您的真理中，开启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得以明白。主啊，我们再一次的祈求，使得我们是配得上的，从这些将要发生的地上大灾难当中脱离出来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与您的教会同在天上，在神的宝座之前永远地敬拜着羔羊。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透过查克老师的讲解，我们清楚知道在最后的日子，神的审判将要临到异端错误的宗教体系。下次我们进入启示录第十八章，如果你有圣经，可以先阅读这章经文，就更容易明白查克老师的分享。请继续关注下面的资讯。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想更了解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欢迎来信跟查克老师交流。你的来信可以寄到本台的通信处，或者是发电邮或发短信给查克老师收。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总结。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在尝试着远离主耶稣基督，要靠着自己而生活，那么你实在是该为此而感到担忧了。但是如果你已经将自己的生命委身给了主耶稣基督，那么你就不用再为任何事而担忧，因为他会以最美好的计划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你只要等候着主耶稣去展开他对你生命的计划和目的，只要你将自己和你的环境全然地交托给主耶稣，那么你就可以从对未来的忧虑、畏惧和焦虑当中释放出来了。你会明白到神的爱在你的身上，而且是确实地感受到你是在他的爱中。 圣经告诉我们，神那美好的爱是没有惧怕的。我祷告，求主要快来，并且将他的教会和我们带回天家。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